日看见你面面，那是实在好的无比。但是我也不愿免去一世缘，失去如此交通天地，求你怜悯使我充满你的爱，不顾一切为你生活，免你不人情，天之君王将来，将来又会今天错过，将来又会今天错过。
第四节何等的好，说呀，哎呀，为他机会已是何等的少，所有的机会很快就要过去了。我再没有许多的机会为主蒙羞受嘲，为主分心分虑，不久就没有误会辱骂和凌辱，也就没有孤单寂寞和离别。我当宝贝这些不久的祝福，因我借这些与你连结。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看见所有的环境都是与主连结的机会，所有的环境都是主的祝福，我们能这样看吗？所有的境遇都是为要叫我得生命，更多与他连结，更体贴他，也更像他。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在什么环境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对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重压，我们是有什么我们过不去的，放不下的，不能赦免，不能接纳的，我有没有认识这都是祝福呢？这都是主还给我的机会呢？我要借这些的机会来与我的主连结呢？我们能否带着感恩的心，为着今天我所有的环境感谢他？因为机会已无多，我愿今天就在我所不喜悦的环境里，我肉体不喜欢的环境里，我看见我的主。我觉得第五节讲得很好，他说，我羡慕早日看见你的脸面，那是实在好的无比，但是我不愿免去你给我的试炼，因为每一个试炼都是与你交通甜蜜的机会。求你怜悯，下一页，使我充满你的大爱，不顾一切为你生活。真的，那个诀窍就是知道，主，我不能爱，我不能 enjoy， 我不能为我的环境感恩，除非你的爱充满我，你的爱充满我，我就认识你的心意，我就不顾一切为你生活。主啊，充满我，将你的大爱充满我，好叫我能够不顾一切为你来生活，为着所有的环境感谢你，在所有的环境里来与你连结，好叫我那一天不要后悔今天错过你给我的机会。我们把最后两节再唱一次好吗？
Yeah.
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主你是刚强的。弟兄姊妹，把你现在所在的环境，无论是什么让你觉得重压的、过不去的、放不下的，无论是人是事，我们都交在主的手中，说主，我感谢你，这是你给我的机会。我为着这个环境，我为着这个人，我为着我的疾病，我感谢你，因为我是在主的手中。每一个环境都是化妆的祝福，为了叫我经历迫切的祷告，为叫我经历患难中你对我的安慰，为叫我经历你的同在甘甜，为的这一切我感谢你。我要求你的爱充满我，让我从你的眼光看每一件事，让我与你更亲更近。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诗歌停在这里，下面我们是有见证，是不是？请问 Peter 弟兄来为我们做一个见证。
弟兄姐妹平安。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我变得很瘦啊，我自己也发现我这个腰围掉了四五寸啊。刚刚回来，我是三月十几号回来，刚回来的时候心里蛮开心的啊，就觉得说回到家里啊，然后可以到教会来聚会。觉得 everything 都是非常的好啊，然后就发现说一个礼拜不到又瘦了4磅，我就开始有点紧张了。我就说哇，怎么会瘦呢？因为吃的比较多啊，但是这个没胖啊，就是越来越瘦啊。花了一些时间去仔细去思想为什么会瘦，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出现啊。其实我应该觉得说我现在是在我身体在我的心灵啊都是在最好的状况啊。在我的自我的节制上面啊，我是一直是一个非常生活上过得非常随意的人啊，我神很怜悯我的个性啊。那但是我想这是时候到了啊，所以我现在生活就每一天比较有规律啊。那过去觉得苦不堪言的事情啊，现在觉得理所当然啊。比如说我每一餐吃完饭一定要走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不走路的话，我肚子就胀得非常难受。因为你胃开刀把胃割掉以后啊，那你就会吃的东西就下不去，因为肠子它，我们的肠子本来是这样子绕的，但它现在就把那个肠子割掉以后就直直的这样下去，它肠子就胃的形状变了以后它就不太会动啊，所以要走路。好，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圣经啊，我们先读几段圣经。我们先读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彼得前书，我们一起来读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再读下一节经文，彼得前书1章7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能燃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必修哥昨天跟我说觉得我可以来做见证啊，我感谢主，我觉得， 我们就有机会来诉说神的恩典，我们就是要要顺服哈，我就说好啊。那我起先我说是不是讲10分钟啊？他说他不是啊，他说多讲一点，我有一点紧张哈。这也不是我的个性哈，我的个性是其实不太紧张的一个人。生病是不是可以避免呢？大部分人都可能认为说，应该可以啊。我以前认为生病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你吃得好、睡得好、运动得好，然后心情很开心啊，然后你生活很有规律，哎，你就应该不会生病啊。这是我们大部分都这样想啊。但是得癌症能不能避免呢？我想大部分人敢持肯定的答案说不会，一定可以避免，可以不用得癌症，很少啊。所以如果你听到有人讲说一定不会得癌症啊，这个会你会觉得哇，这个人蛮胆大，这个声音会不会太大啊？OK 好，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就看看圣经哈。我的习惯是就读一下圣经哈。我发现圣经很有意思哈，就是在我们新约里面呢，你如果用疾病这个字哈，你去搜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大部分这个字都是出现在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哈。然后呢，跟疾病连在一起的是什么呢？就是求医治得医治哈，就是说你会发现说，哎，疾病就是应该要去求医治，然后得医治哈。那在雅各书保罗书信里面也提到啊，然后你会看见他们的态度，特别雅各态度是非常清楚啊，有人病了就该请教会的长老为他祷告。所以在整个新约里面呢，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使我们的疾病得医治。癌症是不是疾病？癌症当然是疾病。所以我们对癌症的态度是不是要求医治呢？我们当然要求医治啊！我在德州看病的时候，这个医院它是专门做癌症的，所以你进去你就看到他们把癌症分成那个400多种啊。非常的细，每一种都有一个 department 啊。你会想说，哇，这么多癌症，我们一般人听到的癌症其实没有那么多哈，但是很可怕。我刚去的时候还没有开刀嘛，所以我吃得好，睡得好，然后这个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啊，医院的伙食都是非常健康的，但是很健康的食品常常做得很难吃哈。德州很特别啊！哇，德州的食品做的又好吃，医院的东西又好吃又健康，而且又很便宜啊，非常的便宜啊！所以我每天去医院里面啊，看完医生就很痛痛快快去吃一顿啊，有时候吃不同的东西啊，觉得蛮开心的前几天。然后看到周围很多得病的人，我不晓得我现在是不是也这样，就变得很瘦啊，变得很瘦。然后得癌症的人特别容易变得很瘦。我那时候心里就觉得，哇，这个得癌症的人蛮可怜啊，很瘦。我就把自己除外了哈，我好像觉得我还没有生病一样。但是等我开完刀以后，我就每天早上起来走路的时候，我就门口就有个秤，我就去量，我就看到我的体重每一天在下降，因为刚开完刀不能吃东西啊，不能吃东西就是给你打这个吊这个盐水啊糖水啊，然后我就看体重哇，每一天瘦1磅，几天下来我就心里有点紧张，我心想说，我一下瘦到这么从来没有这么瘦过，已经比大学还要瘦了哈。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然后过2天他叫我出院了，他说你可以出院了。我说 我觉得我身体非常的衰弱啊，又不能吃东西，然后又，那个时候还不觉得痛，因为可以一痛你就可以压那个 pump，它就会打一点那个止痛药哈。心情还好哈，有一点点害怕，但是在医院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嘛，就可以读书哈。看圣经，祷告哈。那时候我看到微信上面说到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心里是特别的感动啊，特别的感动啊。那我心里在想，就是说，圣经上讲到这个疾病都要得医治，到主面前可以得医治啊，所以我们都会背哈，很多的经文我们会背哈，因为他所受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因为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那可是实际上呢，很多时候我们读的经文呢，我们了解他的意思啊，我们心里也相信啊，也相信这些经文是真实的，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但是我不知道别人啊，至少在那个时候。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并没有把握我的疾病会得到医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神有神的旨意啊，神要不要我得医治，还是要把我接回天家，我不知道啊，所以我怎么晓得我会得医治？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读圣经呢，你。感谢主，你会发现在新约里面啊，你读英文的话，会讲读到有苦难，有患难啊，有它有很多不同的字眼啊，每一个版本用不同的翻译啊，可是态度是非常明确的。第一，对于基督徒、对信徒来讲呢，这些患难苦难是人生不可免的事情。我们知道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啊！但是主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复，就是说，你们不要害怕啊！为什么呢？因为主已经胜过这些。所以圣经上对于患难、苦难，不论是因为逼迫引起的，是因为人生的困境引起的，或者是因为疾病引起的啊，那答案都是肯定的，是正面的。是，所以有的人说。哎，疾病不是患难，患难应该指的是受逼迫哈。其实疾病当然是患难，因为保罗讲到他自己的困难的时候，保罗就说到说他有这个一根刺在身上，我们都认为这一个在身上的刺指的是他的疾病啊。这个刺呢是让他非常的困难。所以他祷告，可是主不挪去这根刺啊，所以在整个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见啊，保罗说他靠着主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一些啊。所以我们生病呢，是当然是患难的一个种类啊。所以患难不是说一定要逼迫，为什么？今天你在北美。这些国家里面，你信耶稣，你很少碰到什么大的患难、大的逼迫，哈。你可以给我，谢谢。那反而反过来的，就是我们可以靠着主来得胜啊。什么时候保罗说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了？为什么呢？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到主的面前。感谢主哈，这是一个信主人的一个很大的福气哈。我觉得我没有信主以前，我的人生里面是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正面啊，没有看见人生有什么患难，不知道，因为年龄很轻，年纪很小。等到我信主以后，更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我到教会所学到就是，有主就不用怕，人生里面任何的事情啊。都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更不用害怕。然后 我们刚刚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想我们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难喜乐，那我们会祷告。为什么？你有困难嘛，对不对？你在患难里面，在艰难里面，你会祷告。那祷告以后能不能交托，能不能真正就得到平安呢？不一定。凡事谢恩，那更不容易。比我们生个小病，可能我们感谢主啊，但是生个大病，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哇，我得了这个病，我能够谢恩吗？那我一个朋友他也得了癌症，他也是一位师母，然后他就写了一本书，那我看了我就是非常惭愧，因为他每一天他经历很痛苦的生活的时候，他在那里面就找到很多感恩的事情。我非常同意他所说的感恩的事情，但是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没有那样的感受，我没有那样的感受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认识神的恩典。但是感谢主，我现在可以体会，我真是感恩啊！这就是我今天要做的见证啊。那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就是说，不论在什么环境里面，神的旨意是不会变的。这就是我们面对人生的态度。所以我先向神感恩，为这个病痛临在我的身上。我相信借这个病呢，我会变得更认识神，更爱神，也使我周围的亲友能够因此而认识神。请为我祷告，这是我的心愿，这是我的心愿。我愿意神得着荣耀，愿神赐给我信心，使他的功能够成就。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借着神赐的信心，被试验以后，能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啊！我们刚刚读到彼得前书1章7节，我再念给弟兄姐妹们听：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一直觉得，圣经讲到说信望爱，我就觉得我是比较喜欢信心，我比较喜欢信心，那可是当我这次生病以后，我就在仔细思考，我就发现说这个信心真的没有这么大的环境的试验的时候，我们可能。我没有去面对、去思想但是感谢主，我上次做见证讲到，就是说，神真是把那很奇妙的平安放在我心里虽然我是学医的，然后读了很多文献以后，我知道这个病的预后不是很好但是呢，我有神所赐的平安的时候，我真是有信心真是有信心，不是有信心得着医治。但是我有信心知道，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一定是成就，而且是好的那，所以我昨天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段经文是多么的宝贵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点的信心，这信心是神给的，不是因为你多读了圣经你就有信心。我们多读圣经，我们对神的话会有认识。但是这个信心乃是神所赐的，所以你有了信心呢，要经过试验以后，神知不知道我们的信心？神知道我们的信心，就像亚伯拉罕的信心，神知道的。但是亚伯拉罕要经过试验以后，他才对他自己的信心有了解所以我们的信心呢，也是要经过试验的，我们才会晓得。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一种信心？ 我们才会晓得说，我的信心真的是神所赐的，我自己不配有这样的信心，我自己哪里可以有信心知道说，我有一天要去哪里呢？我有一天要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地方，从来不知道什么样的地方，还相信那里是好的无比的，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信心？这是神所赐给所有接受他的人的一种信心。而这个信心呢，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次经过试验以后，我们对神的认识更深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更清楚。所以感谢主，神说我们这个信心有一天经过试验以后，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显现的时候呢，我们要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啊！这个我们常常会觉得荣耀、称赞、尊贵，这都是主的啊。但是主给我们的信心，要使我们也与这些有份啊，这是何等的荣耀啊！所以这是我的祷告，也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也为你们自己祷告，求主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在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把握。所以啊，为什么我可以做见证呢？因为我觉得，当神把这样的环境临到我的身上，我看见神的旨意以后，我心里真是感谢主。所以，在这个生病的时候，我真正的更多、更清楚认识神的爱啊！我想基督徒有很多种啊，基督徒真的有很多种啊，在教会里的信徒有很多种。有的人你会看见，他很有爱的恩赐哦，他非常的有那样的爱心，他很会关心人，很会关怀人啊。有的人很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有的人呢，还有讲道或是有这个释放神话语的恩赐，他对圣经的认识就是不一样啊。那也有的人呢，你会看见，就是说他在信心上很有恩赐，他对什么事情都好像很有信心啊。那我自己感觉我对爱方面的是非常的。我不能说没有恩赐啊，但是我就觉得说我是非常的初步哈，非常的认识很粗浅啊，我想基督徒有一种就是说，常常你会借着你的一些行为表达你的爱心啊，但是你是可能从来不会说啊，弟兄啊，我爱你哈，我真的，我觉得对很多弟兄来讲很难啊。但是在这一次我生病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弟兄，他们真是我清楚的感受啊，他们对我的那一种从基督里面的爱，让我真的是觉得心里非常满足哈。那当然姐妹也有了哈，那我就发现说啊，神让我看见哈，过去我。因为我没有太多的需要啊，所以呢，我比较是一个做事的人啊，所以我就比较不会体会啊，这个爱是有多么的重要啊。这一次在生病的时候，我真的看见从弟兄姐妹的关心关怀，代祷啊、祷告啊、写这些信息啊，我真的有非常深的感受啊。或许我的心静下来了。我能够感受哈，是非常的真实啊。虽然我自己不太会哈，但是我能够感受到，这是多么真实的一种感情啊。而这个感情是在基督里，所以使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啊。那感受到神的家中有神的爱，这是圣经上的话啊，那是多么不一样啊。那我在我上次好像有分享过，就是我的跟我大学一起服侍的，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哈，他们就知道我生病，为我祷告，那他们就成立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群，然后 在上面为我祷告，为我打气哈，然后也把一些信息告诉我哈，然后他们也把一些50年前的照片放上去，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现在跟50年前的形状是很像啊。这50年，来美国长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肥肉啊，现在都没有了哈。我很难想象这个裤子是买给我儿子的，他说太小了不能穿，我过了2、3年我竟然可以穿啊。所以生病使我有机会看见神的爱，使我有机会看见弟兄姐妹的爱，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是一个看见弟兄姐妹的爱是这么重要啊，这是真的是值得感恩的事情啊。那圣经上讲说，我们在患难里面，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想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没有受过患难，没有受过苦难，或者没有受过这个生病里面，失望、孤独这种感受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去给别人的安慰呢，其实有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哈。那有一些人有这个恩赐，他能够有同理心啊，他能够去感受，真不容易。就是说，他不是没有生过病，可是他能够感受，这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恩赐哈。但是你生过病以后，所以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谢神啊，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去稍稍体会别人生病的滋味啊，过去我不能体会啊，所以在生病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很多的经文呢，对我来讲有新的意义啊，那这些东西不再是一段文字啊，这些东西真正的碰触到我的心啊，让我感受到说。原来神早就预备好了，知道说我们单靠我们的家人啊，是单靠我们最亲近的朋友，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里面是不足的啊。像我在德州的时候，那时候我妻子还没有来，传真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只有一个人在的时候，我虽然并不害怕啊，但是呢。当我看到弟兄姐妹的关心的时候，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啊，我就感受到基督的爱哈，所以我就觉得说，在生病的时候，让我对神的话真的有更深的认识啊。所以在讲到说，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啊，读到。这一段经文没有放上来哈，我念给弟兄姊妹们听。我们受患难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那样的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啊。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让我感受到说。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上是真实的，我们不是弯位，我们不是单单的去关心一个人，我们从心里面去关心他的时候，是因为神真的在我们心里做了这样的一种激动的工作，让我们去愿意去关心他们。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也必同得安慰啊，然后我们也能够同得拯救。所以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这些盼望是确定的啊。所以我就发现说，一个人去爱人了以后，神真的借着他的话，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会更多的蒙爱。不但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心里有那样的感谢啊，知道说。主啊，因为你爱我，所以今天我去爱了我的弟兄，关怀他们；爱了我的姐妹，去关怀他们呢，是讨你喜悦的。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认识，而且也这样的相信，而且呢，我们有一个那样的盼望，知道说，当有一天我们受到 圣经上所说一定会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些患难、不顺遂或者是苦楚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蒙安慰啊。所以这是一个应许啊。很多时候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只读在表面上，就是我们读到应许就是应许啊，这是主要说要给我们什么。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知道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一样要得到，一样得到。所以你就会想到说，在登山宝训讲到说，那这个悲痛的人啊，他为什么会能够得到安慰呢？为什么他能够被安慰？也是一样，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心有领受的时候，圣经这些话就变成活的话语啊，就变成真实被串在一起啊。所以，我们是真的要花时间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啊，来读他的话语啊。那这神，我刚刚讲，我可能讲快一点，就是说神让我周围的事情让我看见他是爱我。那他的话语变得非常真实啊！很多时候啊，对我自己来讲，我不生病，那我不能体会啊，不能理解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也相信，我们也被告诉说，神一定听祷告啊。所以，我们病痛呢，神弟兄姊妹就安慰我们说，你要祷告，神会拿去你的病痛啊。我体会到啊，我也经历在这次里面，我也经历到神真是拿去我的一些真不能忍耐的疼痛啊。但是呢，我经历了更多次整夜没有办法入睡啊，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入睡啊。我可以吃止痛药，但是5个小时吃一颗啊，那没用啊，就是没用，那个非常困难。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很奇怪，一直到天亮。哎，天一亮啊，7点钟，哎呀，我就好了。我跟医生讲啊，医生就说你看起来都很好啊，你的血检报告都很好啊，你的化验都很好啊，摸我的肚子觉得复原很好啊。他知道你没有骗他，但是他不能帮助你。他说他也不想给我开更强的麻醉药，因为那个会上瘾啊。那在这样的里面呢，我就觉得说我要学习依靠主啊。所以在我们平常没有生病或者没有在这样的困难里面，或许在你的人生里面有很大的困难啊，别人真是不能体会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主对我来讲是无比的亲近啊。所以我就是说，主啊，你知道我很难过，但是我相信你的话，我相信你听见我的祷告啊。那为什么这个没有拿掉我的疼痛？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顺服啊。一分钟一分钟这样祷告，祷告以后等。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晚上。啊，如果突然有机会睡1个小时，我就觉得哇，今天比昨天好，非常的感谢。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真是有点害怕，说今晚不晓得怎么样，因为不知道啊。然后突然就发现说，哇，今天睡了2次1个小时，哇，又更好一点啊。我觉得在那里面呢，有那样的一种盼望，什么样的盼望呢？就是没有人在我的旁边啊，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可是呢，主可以帮助我，在那个时候，我也特别的感受到啊，弟兄姊妹说他们在为我祷告，我完全相信他们的祷告和我的祷告都在神的面前，神听见啊，神听见的。那神要我学习忍耐，我觉得那就是我所需要学习的，因为我是一个。不肯忍耐的人，我是一个个性非常急的人。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圣经上讲说，一天的担子一天担好就够了，这是非常美妙的 真的，非神话是非常的美妙的一个告诉我的一件事情，说你不用担心明天。你想想看，如果我每一天都不能睡觉，都在疼痛，如果我还要去担心明天、后天，还有他说要2个月到4个月才会恢复正常。然后我看那个文献吓死，因为有的人说，哦，这种手术呢，要这种手术1年，好，要1年。我一个同学他开了另外一个手术，他说他整整痛了两年，半夜痛醒。我上次讲过，我是很怕痛的人。神把我拿掉我这样的担忧，让我知道说我只要过每一天的日子，那我不用担心。因为什么？神是听长祷告的神，是掌管万有的神。这些应许，这些对神的描述，不再是一个文字的描述，是我心里面真正相信的，相信，所以我就可以度过。第三个我要感谢的就是，我很感谢神给我预备一个好的无比的妻子。我的妻子个性其实她对弟兄姊妹是非常的平和，对我很多时候是很急躁的。所以呢，但是在我这次生病的时候，我变成普通的弟兄姊妹，她非常的忍耐，他非常的忍耐，非常的容忍，非常的容忍。有时候他问我一件事情，那可能他以为我听不到，其实我可能是在肚子痛，我就不想回答，我就这样子。但他很容忍，我就看见他非常的体贴，所以我就感受到说神的给我的预备啊，有这样的一位伴侣来关怀爱我安慰我陪伴我，真的是神无比的恩典啊！我自己怎么在结婚以前，我怎么知道我妻子是什么样的人啊？我真不认识啊！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要花一生的时间去认识这件事情，认识神给我们安排的真的是美好的。那我如果不是生病，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预备是这么大的恩典。我的儿子也差不多每天给我打电话，虽然他不能来看我，但是他就是非常有耐心，他非常有耐心跟我打电话跟我说话，我心里也非常的满足，很感谢。这是第三点，我特别感谢神。我觉得还有几点啊，我再分享一下。有一个很深的认识，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一直在传统的教会信主以后，一直在传统教会，在浸信会里面。那浸信会从前是没有这个敬拜赞美的，我们的赞美就是弟兄姊妹一起唱诗歌赞美。后来我们教会接触到灵粮堂，他们是后来这个小组教会啊，或是敬拜赞美的，唱一些赞美的诗歌，慢慢在很多的教会里面。但是我是一直不太喜欢，我喜欢的是这个传统的诗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歌词里面有很多很深厚的意思。我太太常常就是说时代不一样，要很宽广，就是要很宽广，就是说有些人他不懂，就像我们听一些很老的传统的牧歌，你听起来可能觉得很难听的，因为它没有太多的音调嘛。那但是在几百年以前，那个是主流歌曲啊，所以他说你今天听了一些这些现代的诗歌你不习惯啊，你听了一些这个不是学音乐人写的一些民歌的时候你也不习惯啊，你只喜欢你的传统圣诗啊，还最好是唱四部。昨天我看到我的那个弟兄说，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参加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是很有意思，他们的会众唱四部啊，他们不是一个诗班唱四部，他们是会众都唱，就自动的分部唱四部啊。 然后他后来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用钢琴啊？”对，他们说：“圣经里没有钢琴啊。”他后来就过了几晚就跑去问他们说：“那你们为什么圣经里也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汽车，你们为什么照样开汽车看电视机？”他说他差点被他们赶出去哈。我后来就发现说，那个人的死骨不化哈是很难的。我刚刚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我对这种这种敬拜赞美的形式，我不太习惯。我觉得敬拜是特别赞美，是从心里的，而不是从一个音乐的调性来的。所以我觉得说，除非我进入到那个里面的时候啊，就是说，当你听到比如说哇，1000个人在唱他是主，他是主的时候，你会有那样敬拜的心。但是当我听到一些这种诗歌，有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容易进入，那我就不愿意勉强我自己，我觉得我不能进入，我就不能进入了，我就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唱诗歌是动作俱佳的啊，就是他脸上陶醉的表情跟我年轻时候看那些歌星是一样的，我就很难适应啊。但是这一次呢，在我生病的时候，因为我每天走路啊，我就发现神提醒我要赞美他，所以我就学习啊。当我开始学习以后，我就发现说，因为我自己的死骨不化呢，这么多年其实我损失很大，啊，损失很大，就损失了跟。弟兄姐妹的一起去学会同心的敬拜啊，虽然没有错，我的灵好像没有被激励起来，可是呢，圣经上讲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啊，我觉得我就在这方面一直很 stick，就是坚持我自己的一些习惯是错误的啊。因为这个习惯和看法不是真理啊，不是真理。那我为什么这么的固执呢？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个性啊。所以感谢主啊，在这一次生病里面呢，我发现啊，这是我的缺陷呢，在病中，因为神的恩典让我看见，我需要更多的赞美神。需要更多的，去与弟兄姐妹一起啊，学习去同心敬拜赞美神啊。那祷告哈，祷告，我觉得对我来讲，在这个生病里面，不但感受到带祷，虽然我也为别人带祷，我有这个习惯啊，但是我觉得我这次看见他们是这么样的重要啊。所以，因为这，你会就是有人可能会说，你怎么知道带祷有力量？在我的这次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实例啊，但我就不讲。可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什么？就是圣灵提醒我，圣灵告诉我说，这是因为这些人在为你祷告。所以这一种啊，神直接对我说话，神直接让我知道的事情呢？那对我来讲，就是不需要去怀疑的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跟神有一些交通的方式啊。那对我来讲，最清楚，或是说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神告诉我说就是这样。OK，那就是这样，我就心悦诚服的感谢主，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神听他们的祷告，就是很清楚啊。所以我心里就。圣灵提醒我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就是这样啊，所以不需要去说服我自己，不需要例证。我是一个学科学的人，所以很习惯的做什么事情都要例证啊，要去。但是感谢主，就是说神也改变我啊，所以当神对我说话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所以我也同样的，我很尊重神对别人说话啊。那有时候我们会想说，你会不会听错啊？我觉得。那个不是我们的问题啊，那是我们自己啊，你会越来越清楚啊。 所以祷告对我来讲真实哈。另外就是刚刚讲到，再讲一点，就是神的话变得很有力量。有一个什么力量能够使我产生信心的一种力量。很多的话，我读圣经，我花很多，我想我信主嘛，50年，所以圣经读50遍也不稀奇，对不对？所以你很多话你已经很熟，但是呢，你只是而且你也相信，可是这些话没有力量，对我来讲没有力量。但是这一次呢，我就体会到，就是说当我在这个困难里面的时候，神带领我读一些话的时候，我一下就，我们讲 get it， 你就了解了，了解为什么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让我看见这句话，让我明白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有几个不同的，一个就是你读到了，你说你读懂了。然后你有对这句话有认识啊，但是我自己觉得是说，更清楚啊，明白啊。我记得以前我读过一个，罗炳生师母他的传记，他就讲说，他连续读这个以赛亚书哈，读到第25遍的时候，他就突然就清楚了。我想我们都会有这种经历，就是说。你读一段话，读一段话，有一天呢，你就突然非常的清楚。那在生活上，那你就知道什么，其实就是神把这个奥秘向你打开。如果不是神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圣经，我们永远只能在文字的层面上去认识。你可能可以读一点注释书，读一点它的背景，读一点别人的一些想法，别人的看法。但是对你没有力量，所以在这一次我觉得生病里面，我特别的有感受。想下面的经文，我想我就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好了。直接那个 Albert 帮我放下一段经文好吗？在哥林多后书那一段已经放了，那我这一段经文很长哈，好，我来读比较快一点。我们一起来读吧。好不好？我们从4章16节可能没有写，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请一起读，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止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陪着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我想我们对保罗的生死观，我们常常很清楚的是，我们知道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然后他就是常常有在两难之间，觉得说到底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去跟主同在呢，还是留在这里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但是其实这一段话呢，我们常常，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读的时候，因为我读圣经是一章一章读嘛，所以我常常是读到第4章读完了就停了。那第二天刚好就读第5章的时候呢，就没有跟第4章连在一起。那这一次我读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这个经文没有断啊。我们晓得圣经的经文啊是后来加上去啊，这个章节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其实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第4章没有断，为什么他们要把它断在那里啊？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道理啊。但是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保罗讲到说， 我们不上胆，因为保罗一直在这个困难、这种苦楚当中，他随时可能丧失生命啊。所以他的外体其实就是我们的肉体会毁坏啊，会生病，然后有一天可能会过世。但是保罗很清楚讲，是内心却新的，是一天新似一天哈。那这个外体的受到的苦楚呢，是在我们的煎熬当中呢，我们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因为在我们的外，在我们的身体受到困难的时候，常常就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会盼望哈，就是说可能我们今天大部分人身体都是健康的时候，我们不会有那种感受，我们不会有什么感受呢？就是说，哎呀，这个身体真是不好。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好，希望更好啊。但是在这里你会看到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身体是不好的，这个身体是毁坏，要毁坏的。将来有一天主要给我们一个更好的身体，我不晓得有多少的人，我们会去，就是我们健康的人啊，我们会去非常喜欢那个将来的身体。我们大部分人没有想那么远啊。其实，当我们老了，我们走不动啊，吃不能吃啊。我今天想要戴假牙也忘掉了哈，假牙没，牙齿也没有了哈。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哎呀，这个身体真不好啊。我们大部分都没有想到，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去医治它啊，怎么样去最好这个干细胞能够。帮我们再长新的牙齿出来，长新的眼睛出来啊！我们常常想着这个，可是圣经上这么宝贝，告诉我们，将来的身体是更好的。我们就像保罗讲的，我们都是在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我们被局限所见的啊！因为这些暂时的东西，常常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所在的。所以，我们真是要，我就觉得说，我们真是要花时间呢，去读神的话啊。我在读到最近读到一本书，讲到说，有个师母她得了癌症以后，她服侍她先生走了以后，她是个牧师嘛哈，那她就说，哎呀，最好主把我赶快带走啊。结果主又让她多活了二三十年嘛，然后她后来又。老的时候又得到癌症，他就心里就觉得非常的不公平，说啊，我的先生生病，我照顾他；现在我生病，谁能照顾我？感谢主啊，他也是感受到弟兄姊妹对他的无比的关爱啊，感受到神没有撇弃他。他就讲到有一篇里面，他写的就写得非常好，他说我们看那个东西啊，常常我们都是看很近的啊，但是如果你到了纽约，他在纽约，所以他你到了摩天大楼，那时候还有这个摩天大楼，对不对？他说你看他的地 Empire Tower，你看他地上变那么小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人真是渺小啊。但是太空人到了太空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地球也不过如此啊。所以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到神那里啊，我们才会发现。这个整个的世界，我们所居住的也不过像尘沙一粒啊。可是神却顾念我们，所以他说，保罗说，我们要到天上啊，要去思想天上的事情。他说我们很难，为什么呢？我们都是近视眼，我们就看眼前所看到的事情，而且我们去专门看到越近的东西啊，常常是你看得越清楚啊，越不可爱啊。但是所以说，当我们讲说我们到登泰山小天下，对不对？或者你到了大峡谷，哇，看到你就感受到神创造的奇妙啊。那在这里讲到我们的身体啊，所以我们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保罗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居住的啊，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啊。那我们常常没有这样的思想。感谢主啊！就是说，当我，我回来，我刚刚讲到身体瘦了很多哈，所以有一点着急啊。我也去跟我医生讲说，哎，你要给我个营养师，因为在德州， 他们安排一个营养师给你，动不动就来说你昨天吃什么，今天吃什么，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你感觉到很被呵护啊，就觉得觉得蛮好的，有人指导，这边以后就什么都没有哈。那但是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我干嘛要这些呢？神是我最好的指导啊，对不对？所以啊，感谢主啊，就是说神提醒我啊，神的话告诉我不要上当，就是说你不要害怕，就身体会越来越不好。不管我的病好不好，我的身体终究是要老坏的，要残坏的啊。所以身体毁坏的不要紧，最重要是什么？我们的内心要对主的认识是一天新过一天。我们如果今年跟去年认识对主的认识是一样的，去年跟10年前一样，那我们这个日子不就是白过了吗？所以这是真的是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提醒啊。那所以我觉得最后我要讲两个小见证啊。这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真对不起，比丘，你说。我说讲15分钟，我发现我根本就对时间也没有观念啊。昨天我跟小江去山上啊，去量那个水啊，就地下什么地方会有水，准备要打井嘛啊。那回来的时候就1点多，我就说要吃饭啊，他说你不要吃了，你反正也不能吃，因为我现在只能吃。上一次我们一起下来。他就带我们去吃一个很好的这个河粉啊，越南河粉。那我跟我太太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很好，我们就2个人吃一碗，我吃一点点，他吃一大碗啊。那我也很满足，他也很满足啊。可是我跟小江去就不行了，对不对？那我叫来，因为你看到那么大碗，又是特别好吃啊，那家可以问小江在哪里啊，真的非常棒啊。结果呢，我说那今天就我想说我们，他说你不要吃了，我们回家好了。就带送我回家就好了。我说不行，我说我来带你啊，找一个我很喜欢的店啊。我太太晓得我在德州啊，就找到那一种店，可能你们比较没有机会啊，就是有那种美国店啊，它是专门卖海鲜的啊。不过呢，你自己挑你要什么鱼，你就买好，他就立刻帮你现炸这样。然后你要怎么炸法啊？是哪一种鱼这样子？我知道小江从中国来，大部分时间都在待在洛杉矶啊，可能是不太有这种机会，因为我们这都是美国南方的做法，我是在美国南方过来的，所以我到了德州，我这次就找到有，我就拼命去找，找了几家不同的，吃的非常开心，因为我可以吃鱼啊，即使他那种用那个玉米粉炸的，我也可以吃，好，可以吃一点，所以我说。但是我没有想到这里会有。我跟他讲说，我带你找一个美国本地的小店啊，可能是个墨西哥店。他说我不太喜欢吃墨西哥食物。我说墨西哥食物礼拜六有煮那个牛肚汤的，很好吃。哎，他说牛肚可以。我说好，我就去找啊。就开车就经过那种小汤，就后来就，哎，我就一眼看到说，我说这个香槟色的可能会有啊。我们就进去一看，我就看到。Seafood market，哇！我说哇，怎么可能会有？不太可能吧？我说我们进来看看，进来看看。结果一进去一看到，他的一字排开啊，各式各样的鱼片啊，在那里。我说小江，这就是我很想找，但是我根本不敢想象洛杉矶也会有这种店啊，因为这种是很慢的，你去点一个东西都要20分钟，因为它要现做嘛。那我说好，太好了，你有机会可以吃吃看啊。那我就很开心跟他吃完了。他回去以后，其实神就提醒我了哈，神就提醒我，神知道我喜欢什么，虽然这是一种，只是一种肉体的需要，但是神常常体贴啊，体贴我们心里所想要的，就把我们所想要但是不敢求的哈，赐给我们哈，就像圣经啊诗篇所讲，把你所想的赐给你。我是很想请他吃一个，因为他很辛苦嘛，我们那边凉水，虽然是很好的环境啊，但是为主做工很开心啊，但我就很想找一个，但我也不知道找什么，完全没有目标哈、啊。 那他呢？那个地方离他家其实也不过就是两三迈，但是他从来没有往那个东边走过，所以他也不知道我要带他吃什么。他就说：“哎，就回家算了，回家算了，我现在家里随便吃吃。”我就心里就是我说我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忍耐，我说我找东西我是一定可以忍耐，找东西吃我一定可以忍耐，所以神就把我想的赐给我，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啊，我很开心啊，就很开心。这是一个啊，那另外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是一个属灵上的神给我一个教导啊，所以要确定知道啊。我们刚刚读到，就是神把圣灵做凭据啊，放在我们心里，就是你要知道，圣灵是天天跟我们同在啊，所以圣灵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认识耶稣，让我们从读圣经里面认识耶稣，让我们从读圣经里面真正的认识这位神，圣灵在做这样的一种沟通的工作啊，很多时候我们。我们要确定，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呢？一个最重要就是，你知道神的灵在你的心里啊。所以大卫祷告说，不要让神的灵离开他。所以神的灵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每天需要知道，或者说至少吧，常常知道神在对我说话，圣灵在对我说话。对神的话有认识、有感受，有看见，或者是神启示你一些事情，这个就不是单单的去读圣经的文字，而是跟这位活的神有交通，他的话也变成活的，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有把握知道说，圣经上讲的永远的荣耀为我们存留是真的。你怎么对神的话有那样有信心呢？就是因为神用他的灵来一再的跟你亲近啊，一再的对你说话，你就知道啊。所以有时候，我太太常常跟我讲说，哦，神跟他说什么啊？以前呢，我是就听听吧啊，我相信。我刚刚讲过，我尊重别人对神的交通的方式啊，但是有的时候他讲的是太离谱，或者说，神有那种个性啊，就有那种个性式的说话的时候，我就心里觉得，这个不太像神的属性啊，这个好像在这个圣经上不太有这样的一种有个性的神啊，好像意思说，一个小孩子有个性，对不对？一个大人有个性，有的老人还有个性，可是神应该是没有那种人类的个性啊，那我就觉得，这个要保留。但是我慢慢的看见，其实我们对神的认知呢，是全然一天新是一天啊，而且，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感受呢，确实很真实的啊。所以神怎么跟他说话，他就把那样的口气学给我听的时候，我起先不习惯，后来我慢慢就觉得说，为什么不可以呢？圣经上什么地方说神不可以有像人的个性呢？就是因为人的个性应该是从神来的，所以神有一些含被喜悦、很可爱的个性，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相信一个小孩子，如果神跟他说话的时候，一定不是一个老气横秋的声音，让他听不懂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呢，是非常独特的，好，是非常独特的。那我这一次我就最近我在读启示录，我刚好跟教会也是一样就读启示录。那很多年了，我一直在追求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一直很喜，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一样，我们都很喜欢读启示录，而且很喜欢知道说启示录里面讲的每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到底过去了没有？还是将来呢？将来会是怎么样的发生啊？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那所以，我对有一个事情，就是基督徒的得胜啊，我一直很希望有一个实际的认识啊，因为大部分的参考书或者圣经的注释书都是 讲到时候，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都不是很实际的。像有些东西是很实际的，那我就觉得说，一个东西如果不是很实际的，我很难去传递给别人听啊。那我也很难在生活上去检视啊，检查说是不是这样啊。因为实际的标准或实际的行为是比较容易看。那有的时候，有的就是会告诉你说，没有实际的，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属灵上的一种看见啊，就是一个属灵上的看见。你懂了就懂了，你不懂就不懂。我就一直求说，神，你让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看见。可是就这么多年，我没有找到一个特别的一种说法哈，让我真正认识什么叫做基督徒的得胜。这一次呢，我就把启示录又读完了啊，又是没有得到，又是没有看到啊，所以觉得蛮失落的。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比较亲近主嘛，好像主也特别对我，很多时候给我看到很多东西，怎么这件事情还是没有得到啊？但是还是感谢主啊，上个星期啊，上个星期的时候。在默想里面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就每天要走路的时候，或者是祷告默想啊，我就突然一下子啊，就是非常突然的一下子啊，就充满了一个答案啊，充满一个答案。这是对我个人的哈，这个不是什么真理的启示、属灵的亮光都不是哈，这是对我个人的哈。神用就是圣灵，就好像这样跟我讲，就是说。你不是要答案吗？这个就是给你的答案啊。其实这个口气，在我过去来讲，也不是神的个性啊，就是好像说是像人跟你说话一样啊。但我过去老是喜欢把神对我说话当成说一定是像说摩西你近前把你的鞋子脱掉那么严肃啊。但是我慢慢的从传真身上，我就学到神是可以跟人讲话，比较。不是命令式的哈，不是命令句的哈，是有点好，有点像，也不能说不耐烦啊，就是好吧，你要给你个答案啊，能给我什么答案呢？神就说你要胜过啊，你就要胜过自己，胜过世界，胜过魔鬼，然后完成神对你的呼召，你就得胜。哇，我这个整个的。意念是非常短的时间，你说一秒钟嘛，就是一秒钟，我就走路就停了，我就想说，哇，这个很深啊，所以我就在想说，胜过自己啊，所以我就想了很多啊，胜过自己啊，胜过世界啊，最后想到胜过魔鬼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这个胜过魔鬼这件事情好像我做不到啊，只有靠耶稣才做得到。是不是？所以其实胜过任何事情，如果我们不靠主，终究有一天我们都做不到的。但是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心里非常的感谢，因为这是我一直在追求这个答案。我记得有一次我读到林调亮讲他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啊，他在翻译好像 NIV 的时候。有两间，他就是一直对那个这个有两节经文呢、啊，他没有办法翻译得很好，从希腊文翻成英文，他就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后来神就给他一个答案啊，神就给他一个答案，我就突然想到，就是说，神给他答案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在一种。好像很情绪上哈，但对我来讲呢，我心里是非常的感谢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所求的，就是要很实际嘛而这个东西是可以去衡量的。所以过去呢，我虽然常常思想，有时候去想找出这个答案，找不到。但是今天，因为我的环境变得很单纯了，我能够专注啊。或许神就 给我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生病啊，因为生病，我不需要再去想别的事情，我也学会不去想别的事情啊。感谢主哈，跟弟兄姊妹有一些分享啊，我真的为我这个发生在我身上的病向神献上感谢哈，也盼望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借着我们在生活上神让我们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让我们有机会去思考，有机会更多的去思想我们信的这位神是真实的神，是天天愿意跟我们交通跟我们说话的神。好，我们就一起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孩子，谢谢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不但拯救我们，也答应做我们的朋友。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在我们不论什么样的光景，在我们的身体软弱，或是在我们环境艰难，或是在一切都是在最理想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把握，帮助我们紧紧抓住你，让我们了解主啊，你是多么的爱我们，把这样的福气，把这样的信心，把这样的盼望赐给我们。谢谢主，愿你自己在我们心中做那奇妙工作。我们这一切的祷告感谢靠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谢谢。
有说不尽的恩赐，对不对？我们诉说不尽他的恩典。我们听弟兄他口中所说出来的，有没有觉得很甘甜？就像那个约翰呢，把那个书卷吃尽了以后，对不对？里面发苦，但是所出来的就是甘甜的哈。所以我们弟兄读了这么多这个圣经，在这一段时间，然后在里面成为一个经历，成为生命。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成为我们生命的时候，经历是苦的哈，但是说出来，但都充满了感谢。我不知道该，我不知道有一点负担，我说该要继续讲呢，还是分组呢？用一点时间哈，把一点把这个负担哈，把它来分享一下。我们看见我们过去啊读周五读的哈，讲到启示录第十章，对不对？讲到第十章哈，讲到啊那个我们看见十章的第五节的时候，我看见那踏海嘛，他看见的，我们就不念了哈。这个字那看见谁？这个天使，大力的天使是谁？主自己哈。然后他说他指着那个这个创造天和天上的天上的植物，地和地上植物，还有海和海中植物的，一直活到永永远远的，也是他自己是神，对不对？所以他是什么？指着自己启示哈。那这个表示什么？不改变的。就是一定永定，他一说了就不改变了。所以我们看见的时候，他一说了就不会改变。所以当亚伯拉罕曾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要跟他立约的时候，他不知道也没有比他更大的，他也是指着自己起誓。所以这里讲到一件什么？不再有时日，再也没有时间了哈。时间是神给我们的怜悯，就是让我们能够来经历的这段时间。但是这时候说不再有时日的。恩典的门要关了哈，不再有时日的，而且怎么样？这里讲到说，神的奥秘都成全的，就是这奥秘是什么？借着历世历代所传给这些众先知所讲的这些佳音、这些福音都成全了，再也没有时日。所以如果今天对，就刚刚我们所讲的，所有的经历都要结束了，时间没有了，因为神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在他没有时间哈，所以时间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这些有大声宣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所有的祷告，我们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时候？这时候第七号一吹响，神的国真的在地上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我们看见这些都要成就，所以神指着他自己的启示告诉我们，不再有时日了，这真是时间已经结束，是论他审判的时候到了，在论到赏罚的时候到了所以上次那个梁弟兄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在认识神的审判的时候，讲到 审判其实带着一个积极的目的是什么？要叫神的旨意成全。所以神的计划在这里都成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神在这里时间一个结束，神的计划要完成。那我们就看见到底这个完成以后到底发生的是什么事，我们就看见得胜者，刚刚讲到得胜者是在至圣所里面在那里侍奉神。这个是一个我们看见那个在希伯来书那里第二点。第二我们看见下一个 slide。得胜者在侍奉，在至圣所里面永远的侍奉。在希伯来书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是在哪里侍奉？他在天上，在天上他成为我们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在圣所里面就是什么他的这个就是真帐幕，地上的这一切都是这是一个影儿，一个预表。但是我们的主他在圣所里面，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在那里是主自己所搭的，不是人所知的。他在那里帐幕里面做执事，做执事，他是大祭司。那这些得胜者他们被提到宝座以后，他们这里讲到什么？在神的宝座面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所以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这是什么？至圣所的侍奉。谁能够跟与神面对面？所以他们升到神宝座面前，与坐在神的面前昼夜侍奉他们，而且这是侍奉到永永远远，这是至圣所的侍奉。所以我们很快的然后来到地上，既然我们看到那个神把那个永远摆在前面，让我们看见将来的侍奉是这样，是至圣所的侍奉。那今天在地上，刚刚弟兄说得胜者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弟兄史弟兄曾经说过，得胜者是什么？就是正常的基督徒。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就是得胜者。所以我们看见下一个 slide， 我们说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在地上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那到底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我想用在旧约里面那个会幕的生活来看看到底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那我们看见那当以色列百姓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先颁布个律法，对不对？颁布十诫，为的是什么？叫他们能够圣洁。神的目的要与他们同住，要他们能够住在他们在他们中间。然后呢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然后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什么所指示你的样式，就是按照山上的样式。那山上到底在哪里？就是天上真帐幕的样式在那里造成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帐幕是什么？有什么外院，对不对？有圣所，对不对？有至圣所。所以这里也就可以看见说这个就是基督徒三方面的生活，也就是外院、圣所、至圣所的生活。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今天在地上有没有可能是到底是讲的是什么？当摩西在会幕里面，圣所外院里面有什么东西？两件东西，一个就是祭坛，就是那个铜祭坛，对不对？在外有铜，一进去就是一个铜祭坛，然后再进去要到跟圣所中间有一个什么？洗濯盆，这个是也是铜的，我们就知道铜是一个审判所以这你会发现说，在外院里面，你要一进到外院，先一个铜祭坛在这里，这里呢把你的罪要先献上，要流血，若不流血，罪就不等赦免。所以在外院的生活就是一个称义的生活，要借着主的血，在那里他献上他自己，成为一个燔祭，对不对？燔祭的火是吗？早晚献一只，晚上献一只，而且是昼夜这个火不能灭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燔祭在这里呢让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要蒙神悦纳这个是要甘心的甘心祭，然后是蒙神悦纳。所以这里有一个铜祭坛，所以你要进在过外院的生活，第一个要先称义，然后呢还有个什么铜洗濯盆，你要先还要什么成圣。这个就是在外院的生活那这是所有的百姓，他是很大的，在摩西描写的时候，在造的时候叫他什么南北，对不对？南北是什么100轴，东西对，然后50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这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男女都可以在这里，他都可以在外院里面。但是你在这里，你必须要成圣，你必须要称义，你不要称义要成圣。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没有盖子它是扣，那是露天的，这是会在外院是露天的。再来换进到什么圣所？圣所这里就是你要进圣所之前要经过洗濯盆那我们要看看这个 洗濯盆到底是什么？这个铜洗濯盆是当你要进到会幕的时候，这个祭司必须要在这里洗手洗脚。要不要洗身体？不用哦，不是在这里洗澡，因为这主耶稣说我们已经啊被已经啊洁净了，对不对？所以要洗手洗脚，因为我们的手常常接触世界，这个脚是踩在世界中，所以洗手洗脚才能够进到圣所里面服侍哈。所以这个讲到你从这个外院进到圣所里面，要经过哈这个洗濯盆。那我们就来看看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那一进去的时候，前面不是有那个陈设饼的桌子，然后在这边哈金灯台，然后再往前的时候，接近那个幔子哈，幔子要近靠近至圣所的地方有一个金香炉，对不对？就是那个我们在天上不是看见这个把那个众圣徒的祷告放在香炉前哈，这个就是金香炉哈，这个所以你会发现从圣所至圣所，对不对哈？然后外面这个铜祭坛哈，铜祭坛，铜洗濯盆，然后这个是那个金香陈设饼的桌子，这个是金灯台，然后这个是一个金香炉，这成一个什么？一个十字架哈，抵达那个至圣所，一直到约柜这个地方是一个十字架的路。那这谁为我们开的哈？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他裂开他的身体，对不对？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达幔内哈。那可以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就来到至圣所。就我们刚刚说，这些得胜者都在神的面前昼夜的侍奉他，直到永远。这一条路是主耶稣为我们开通的。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洗濯盆哈。你既然要到圣所来服侍，这个铜祭坛是怎么样的？铜祭坛铜洗濯盆哈。是什么做的？我们就看它是由这些在会幕里面，在这个院会幕当中服侍的妇人的什么镜子啊，铜镜。我们谁有谁不喜欢每天早上？今天谁没有照镜子的？我们都会去照镜子，对不对？我们总要照镜子。所以这些妇女本来是非常注重都是照镜子，但他们到一个地步，当他们在那里侍奉的时候，他们放下这个所有哈，神成为他们的爱慕。在那里每天来再来到神的面前，这说到什么？在教中我们多我们也要许许多多这样的妇女哈，愿意放下这些世上的所爱，放下这些把它摆出来。因为这些祭司当他们要进去侍奉的服侍侍奉到圣殿去侍奉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洗的时候就蒙光照。我们带着世界的方法，把世界的所有的一切带到圣所里面去，在那里侍奉神，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那里侍奉神。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洗濯盆里面蒙光照，对，因为这是这些妇人的镜子然后他们进到里面。然后我们看看陈设饼的桌子，这重点不在桌子，是上面的陈设饼。主说我是生命的粮，对不对？然后那个饼是怎么样十二个饼两排十二个饼，我们看见这个完全两行这个见证。我们看见当那饼摆在那里的时候，上面有乳香在上面。所以主耶稣自己他说我就是那个生命的饼，他把自己陈列在那里，摆在那里他那个馨香之气就出来。所以这个饼呢，一直要一个一周要换一次，成为什么？祭司的食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饼就成为祭司的食物。今天侍奉主的人应该是主成为我们自己的食物才对哈，这主自己成为他里面从我们出来成为馨香之气，这是在陈设饼他们在那里侍奉的时候。然后我们看到金香台在金香台的生活，当他在那里治理的时候，金香台什么要修剪那个灯蕊，对不对？要来让眺望那个灯芯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就看见说在那里的侍奉，主说我是世上的光，对不对？他是光，他也要成为我们的光哈。当然这个光我们常他在那里修剪的时候，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是在教会常常灯不够亮哈，然后这个常常冒烟。你知道这个圣所里面它是有顶盖的，它有盖起来，如果没有这个灯，里面是黑暗的，你就没有办法侍奉，你怎么进去里面是暗的，所以必须要有金灯台哈。所以可以看见在里面的侍奉怎么是圣所里面的侍奉是靠着这个陈设饼，对不对？主是成为我们的供应，他是我们的亮光这生命在他的里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借着这个光我们能够来侍奉，借着我们一点点的光，每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可以蒙光照，在那里做修剪的工作，在那里做侍奉的工作，然后我们可以来到那个金香炉这里来献上祷告。我们在这个是撒加利亚，有没有还记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就是站在这里祷告，他们要抽签啊，抽完以后，所以这个是最高的一个侍奉啊，在圣所里面最高的侍奉，抽签抽中了，他在那里，对不对啊？那才出来的，一个礼拜才出来，所以他抽签抽中了，他在那里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应该不是祷告说，主啊，我没有儿子，你给我一个儿子，对不对？主啊，我缺什么，你给我什么。这撒加利亚这个是代表，这个祭司代表在那里祷告，他们当时的祷告一定是，对啊，主啊，愿你来，弥赛亚，愿你来，为了神的国度在那里祷告。所以这个是金香炉的祷告，为了神的国能够早日降临来所祷告的。所以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你看天使啊，他说我听见你的祷告了，对不对？可是所以我 要把一个儿子赐给他，就是约翰，他不是为施洗约翰，为他要一个儿子祷告，对不对？但是神把儿子赐给他，为什么？这个儿子是要来为神开刀，为主开刀路的，他要来是要来把高山要铲平，低洼的地方要把它填平，这个是为神成为神主道路的开那个道路的属灵道路的先锋。所以当这个祷告就摸着，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祷告跟神国有没有关系，跟着主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这很重要，是不是能够蒙垂听，这种的祷告才能蒙垂听。所以在我们说在圣所里面的侍奉是非常就是祷告跟敬拜。我们说外院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成圣诚义跟成圣，要一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要称义在人的面前，对不对？这个是在外院的生活。你到了圣所，圣所的生活是什么？就是祷告跟敬拜的生活，这是最高的在圣所里面。然后我们看见主就为我们裂开他的身子，那个我们说他裂开那个，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喊成的时候，殿中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幔子要裂开其实是不容易的，它是非常厚重啊，它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还有那个细麻去编织而成的，然后上面绣了什么基路伯，这讲到主那个生命啊，他那个主在地上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是神所他心目中的人，为什么要绣上基路伯？因为基路伯这是受造之物啊，这个在那里我们常常看见基路伯是什么，看守神的荣耀。当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从那个伊甸园被赶出来，基路伯在那里守着，对不对？然后这里他也是在那里看着，对不对？不能随便进到幔内，他在也是绣在幔内，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说后来就知道这个幔子是什么，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幔子就是主自己，他的生命，他那个蓝色属天的生命，蓝色紫色这个紫色，对不对？那个尊贵及尊贵荣耀的生命，王的生命，朱红色的王的那个衣袍，对不对？王的生命，那个细麻，你会发现他主耶稣在地上是那样的单纯，他没有任何的，对，没有，他是无罪的，他为我们代成为我们代替我们成为有罪的，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成为义。所以这是主耶稣他在他的完全的生命，就着人来讲他是一个完全的，所以他可以在神的面前。这个幔子一面是向着神，对不对？一面是向着什么？一面是向着人，向着圣所，向着外院。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当每次主耶稣做完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跟神有一个连结。所以什么叫做至圣所的生命？至圣所的生命就是与神，以神的生命为我们生命，与神连结的一个生命。所以当主耶稣他说那个殿中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主耶稣是那么完全的人，他在当他在变相山上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他就怎么样可以升天了，就他一生来讲已经完全了，他可以在那个时刻他就可以升天了，但是他没有，他仍然下山走各个他这条十架苦路，为的就是要叫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裂为两半，他裂开他的自己，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火的路，可以直达幔内，来到至圣所，来到约柜的面前，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可以在那里得恩惠，蒙恩蒙得所有的帮助这是他为我们开的一条活路。所以如果以这样来讲， 整个会幕里面主我们的神是住在哪里？住在至圣所。所以我们应该住在哪里？我们就应该住在至圣所。所以我们该在的地方是至圣所，我们应该是住在至圣所里面。就着我们的经历，我们是从我们得救了，哎呀得救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因信称义，然后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然后我们可以献上自己来侍奉神，就进到圣所里面，然后进到圣所以后，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与神面对面。但是就着神的旨意是什么？他愿意我们在至圣所里面，我们跟他有生命的连结，有那样甜美的交通，然后我们才进到圣所里面来服侍，服侍神，侍奉神，然后出到 外院来服侍人，对不对？跟随耶稣在那里服侍人。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的一个旨意，也是今天我们说这个，我们说我们是天上，上次我们的弟兄讲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对不对？天上的子民跟地上的这个子民不一样。那我们既然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该如何来地上生活？就是过一个会幕的生活，就是像在这里说这我们这个在旧约里面这些子民他们怎么在地上生活，在以会幕为中心。我们看那个会幕对建好以后，所有十二个支派是按着在会幕的周围安营，然后什么是他们中心？这个会幕是他们的中心，云柱在那里，云柱一起行，对不对？他们就跟随他们没有自己的自己的想法，完全就是根据这个云柱，他一走他们就走那 一停下来他们就停，就开始又安营。可是这个中心永远都是会幕。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对，岂不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对不对？所以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中心也是一样我们的中心到底应该以什么为中心？那个神在哪里，那里就是他的居所。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主自己就是神的会幕，他神的灵住在主的里面。今天现在教会，对，我们以个人来讲，我们是神的居所。以教会来讲，教会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我们是圣灵的居所。今天教会是神的殿，神就住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的中心应该是什么？教会就是今天是应该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中心，它就是神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中心。所以基督徒应该在地上该如何生活，这就是一个要过得胜的生活，这个就是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能够过至可以在至圣所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三件事，我们可以在那里过生活。因为既然这样子，我们的家应该就是在至圣所嘛，在神的里面，那这能够让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那个至圣所的有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耶稣的血，借着他的血我们才能够住在至圣所。因为就像在旧约的时候，大祭司都要带着血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所以血我们要会用宝血，宝血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讲可以向着仇敌，对不对？向着说我们这个人需要宝血所以这个我们每一次我们看见不仅外院需要血，你在外院的时候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才可得以称义，你在至圣所你都还需要血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越靠近神，我们就知道我们实在是需要血。所以我们越在那里说有一个弟兄说连我们悔改的眼泪都需要主的宝血 来洁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宝血对我们来是很重要的，这是你能住在至圣所里面一个很重要靠着耶稣的宝血。第二个就是什么？靠着道成肉身的主主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我们刚刚 讲过主在地上就是这个幔子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就靠着他的圣洁公义在地上来过生活。所以世人当世人都够不上这个条件的时候，但是感谢主，这个圣洁的生命成为我们，他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和智慧，对不对？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我们就很重要。只有靠着主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可以活在人的面前，就像对进入幔内瞻仰荣耀的基督，出到营外跟随卑微耶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三个就是主做我们的大祭司， 如果今天不是主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永远活着为我们祷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今天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这里，我们常常失败，在地上生活常常失败，但是这个大祭司一直在为我们祷告。还记得彼得吗？对不对？主耶稣说这个仇敌像吼叫的狮子，对不对？他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当你被回转往回以后，你要去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这个大祭司常常为我们祷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那个大祭司的祷告，他在那里祷告的兼顾所有的这些门徒，因为他们将要受到的那个逼迫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这位大祭司，主做我们的大祭司，永远活着为我们祷告，这个就是我们的把握。所以如果主不做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就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因着他为我们祷告，我们可以站立在一直直到见他面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走在这条路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再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需要耶稣的血，耶稣的宝血，我们需要赐我们一个又新又活的路已经开通了，我们愿不愿意走上去，走在这条路上？因为我们看见主做我们的大祭司，在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至圣所里面过生活，所以这个是首要的至圣所的生活，然后才有圣所的服事，才有到院外的服事众人，先服事神，然后服事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像今天我们比较快的交通，我们在地上到底要该过怎么样的生活，天上的国民在地上该过的什么，这是一个会幕的生活，一个外院的生活，一个至圣所，一个圣所的生活，一个至圣所的生活，对不对？一个是祭坛跟洗濯盆的生活，每一天我们必须要借着每一次都借着一个根基，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为我们的这个燔祭，现在怎么面前才叫我们今天你所有的献上都要以这个为根基，因为这个火不能变，而且这个火从早到晚烧，你献上的才能够在这个以这个为根基嘛。所以我们的献上，所有的献上，他说当我们以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根基上，那我们才可以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才能够直达那个幔内。难怪保罗说什么，他在传福音，他说我不不说别的，他是什么，并说基督定他定十字架，只有这一条路我们可以直达幔内。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把这个负担来，就是说时间已经结束了，很快就结束了。当第七号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时间结束了，就什么都没有。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每次唱那首我就很感动，真的很多的经历只有在地上我们才可以经历，到天上那一天什么都不会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就今天好好的享受，好好的来经历。这个是今天的一点的交通，所以我们先就停在这里。不好意思，你们就不能分组了那我们再把刚刚那首，既然这样，把刚刚那首诗歌我们再唱一次。那我盼望既然不能这个小组的分享交通，我们把我们里面的向着主的那个爱来回馈，我们借着祷告把它来给他。所以我们来请那个米歇尔来领我们，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盼望我们都进入，也成为我们的祷告，然后我们就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他。
弟兄姊妹，感谢主，早上有丰盛的宴席大家有没有得着很多前面Peter 弟兄的娓娓道来，他借着疾病得着的生命还有我们弟兄姊妹的负担像快炒上了很多好菜，不晓得大家来得及消化吗感谢主，我们好不好站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坐很久了大家站起来好，感谢主。他的怜悯，他的天使常看见，虽然人视而无信。 来唱第二节，我们快要完全知道完美的主，以我从未如此知道，但是今日一直上心也风波，不是上面感觉得到，那日虽要我叫我听你赞美，却无流泪，我见到久就无误会，怒骂与凌辱，久无孤单寂寞离别，我当宝贝这些不久的祝福，我借这些与你连结。我们一起唱最后一节，
祝我羡慕早日看见你脸面，
但是
我也不愿意去一世面失去如此交通甜蜜，求你怜悯使我充满你的爱，不顾一切为你生活，
又到神就不再单言，他的旨意要成就，他的国要成为地上的国。今天是我们的机会，让主他奥秘的隐藏的国度在我们身上有那个实际，好叫那一天成为公开国度的时候我们都有份。求主帮助我们珍惜今天的机会，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一面我们求你吸引我们，知道我们有荣耀的盼望；一面我们求主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们珍惜每一个你给我们的遭遇，每一个经历，主都是得生命的机会，都是叫我们能够更多依靠你，更多与你连结，更多让你成为我们的居所，我们也住在你的里面。主啊，真的愿荣耀的基督不断吸引我们，好叫我们在营外能够跟随卑微的耶稣， 里面我们求宝座冠冕将我们鼓舞，但是也叫我们向着马槽十架，主啊，我们不愿裹足，主啊，因为这是你的道路，这是从卑贱，主啊，从荣进入荣耀的道路，你已经做了道路的先锋，你要率领我们进入荣耀，主啊，这是必走的路，就叫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神荣耀的道路，我们感谢主，就为着我们今天所有的环境，无论是人是事是疾病是重担，主啊，我们都感谢你，我们说让我们更多依靠你，更多得着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